他是阐述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党派其实都有信主的人。
嗯、
如果把党派高举到他有一个词，就他把如果你把党派高举成一个偶像的话，
嗯、
就很危险，因为没有一个党派能完全代表神。
嗯、
所以他是鼓励你个人可以加入团体的党，但是如果是你教会的名义说另外一个党就是基督的话，这就是等于是变相高举了某一个政治的东西。
嗯，
他就说只有基督的福音是根基。
对，我们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美国的。我听说台湾实际上很明显的，基督教派跟政党是联系起来的。特别是那个，我知道那个像那个，像那个，他叫台湾那个，叫那个什么什么。
你说长老会
他说长老会很明显的是支持绿党的嘛、他是反对蓝党的。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反对是说蓝党就没有基督徒了呢，还只是他
蓝党有基督徒，所以台湾教会分裂这什么。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有一些教派是专门是蓝党。
对，但他这个上面显然是认为，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对福音没有什么益处的话呢，他是肯定是不建议，但是不是说没有这种情况。
嗯，
就是还是以福音为根基。
嗯，
但是必然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必然呢，肯定你说那有一些党可能在其他的国家他就是反对基督教的，对吧？那对
对，
这个就是这些党派和信仰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不是说不，这个不是最好，它就不存在。
嗯，
就是它存在的话，仍然我们是希望它变得更好。
嗯，
就是这个是也是我们一个要面对的事实。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三章我们就来看到的是，它是提到这种多元主义和和后现代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那其实福音在诞生的时候，就是诞生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环境里面。那古希腊的文化，包括整个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它是非常多元的。那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保罗去雅典去传福音，去希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把保罗当成是其中一个圆，就是说，哎，我们就来听嘛，反正我们很喜欢吸取新东西。那保罗讲一个新东西，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保罗也不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所以你们不许听。保罗也不是，保罗说好啊，你们既然对新东西感兴趣，我就来给你们讲一讲。但是我讲的是说只有一位神的 ，OK。但是你们是不认识这位神，甚至保罗还把一个希腊神像拿过来都用了，因为希腊是一个多元的神嘛，就他什么神都有。那保罗说，你看你们这树立一个东西，未始之神，对吧？那我来告诉你们，谁是这位未始之神。但如果你要是抬杠的话，你可以说保罗你怎么能涉足那个异教，是吧？既然拿一个异教的神像去说这是神，那你要是抬杠的话呢，那就没完没了。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们今天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把福音带到多元，不是说跟他们对着干，而是在一个多元的文化里，你怎么样宣讲说唯一的真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我们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的，就是保罗自己都不去抬杠的，不是说我把你所有神像砸了然后告你说只有一个真理，没有这样。保罗是很认真的去说，你看你们有这么多神，但是有一位神你们是不认识，但他是独一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 keep in mind，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去来跟现在的人讲话，其实是可以从圣经中去看到一些教导。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整个的这种发展哈。那这本书我觉得它是很诚实的在讲，就是说现在那个教会属于是从之前的那种复兴有一点点减少了，开始整体是在衰落的。但是呢，如果是欧美教会是这样的话呢，全世界呢也是不一定哈，有一些地方的基督徒在增长，有一些也在 decay。 像我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就听我从非洲，因为英国神学院有很多从非洲来的同学，可能是因为非洲跟那个英国之间有那个曾经的殖民关系，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到英国读书。我就听我从非洲来的同学跟我讲说，非洲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基督教，他们就用流行这个词，就大家都信基督教。而且非洲他们的文化是 一个村要信就全信了，就是不是像我们这种说啊雨虹信我不信的这种，而是说雨虹如果是我们村长的话他信我就信，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说最近开始流行伊斯兰教的，就是我二十年前的时候他们说开始流行啊，有二十年我没那么老，十几年前的时候说开始流行伊斯兰教了，就是一个村儿一个村儿的开始信伊斯兰教。我就很奇怪，我说什么叫流行哈，你这个词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说我是受训于西方的宣教师，所以我一直觉得信主是一个个体的一个决定。但他说不是的，在非洲他就是流行，那这个村儿呢全信伊斯兰教，旁边那个村儿要是跟这个村儿关系好他们也觉得全信伊斯兰教，就是这样子一个流行的趋势。所以非洲现在是有那个伊斯兰教的，有伊斯兰教的这种开始就是流行趋势。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在变化的，然后呢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或者从圣经的预言，教会是一直在长的，长到一个人数满了主就再来了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那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是什么呢？既然基督徒在就是很多教会，包括比如说我就觉得非洲的例子，如果其实非洲的基督徒在减少的话，那肯定不是基督徒的人数又在增加嘛，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它就是有各种宗教，那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所以在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伊斯兰，不是，是英国的作者，所以英国的伊斯兰教在75页到76页都有举这个例子。那我也是当时是在英国的时候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东西，就是大家越来越复杂，然后在英国呢又不是一个非常包容移民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比如说穆斯林他们离婚结婚到底是按照英国的法律呢还是按照他们穆斯林的法律呢，这就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在了哈。所以到底是这个情况越来越复杂呢，包括今天我们到底判断一个事情的是非对错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呢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呢，这是待会儿我们都要去讨论的哈。所以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应该怨谁，我们应该听谁，这都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在76页哈。他这样说，作者这样说，说即便我们不同意其他宗教团体的看法，也不应当将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他们。然而，我们绝对不应该心怀成见，或怀疑他们有阴谋活动，并把我们对这个国家灵性低落的光景怪罪于其他宗教。其实原因并不在此，我待会儿会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灵性的衰落，看到教会的衰落，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像在英国这个情绪是很明显的，就是怨穆斯林。OK，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们是一个隔绝的状况哈。我们现在怨谁呢？在美国可能更多的是怨一些所谓的极左人士哈，我们会有这种怨。但是呢，这本书一会儿我们看到后面，他会整个这一章他强调的是房子黑你不能怨房子，你也不能怨黑，你要怨光怎么没亮OK， 所以这个是这也是圣经中的一个一元论的一个体现，就是说如果房子里面有光有光源的话，它不会是只照一块的对吧，应该整个房子都能看到光。那整个房子黑了，第一个问题不应该问为什么黑了，应该问光在哪。所以这是一个这本书的一个观点。所以他强调的是我们是不同意很多宗教团体或者很多政治势力的看法，但是我们整个的灵性低落的光景不要把这个东西归咎于其他人。那只有这种情况我们才可能会动起来，如果你光归咎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动，就躺在那儿生气就行了。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开篇希望我们能明白的。那今天呢，因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所以后现代社会已经是完全的影响到了各个信仰的层面。那包括信仰呢都成了碎片化了哈，然后真理就成为了你个人的见解，然后而且每一个人对真理都有一套看法，所以基督徒就得忙着在教会里面讨论各种神学观念。那我的神学观念要比你的对，你的有这种看法，大家就忙讨论神学观念，然后世界上看的基督徒也打成一片。那就是这就是后现代带给我们的 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讲的，在非洲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信主，也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不信主。那再过去的话，其实人们信不信主这个事情确实是不是那么的个人化，大家对真理的认知也都是比较尊崇权威的。但是今天权威已经坍塌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比如说今天的年轻人，那我现在还在带一些年轻人，他们跟上一辈最大的冲突就是为什么我要结婚。就现在你很多年轻人他是不婚的，不婚不育躺平，对，就是不婚不育躺平。然后他们就我最近辅导一个年轻人，他就跟我说他回去跟他妈吵，他妈就让他冻卵，因为他就说你都三十多了你还不结婚也不生孩子，你就冻一个卵，或者你就去做一个试管婴儿，管他跟谁生，你自己生一个，只要是我亲外孙就行。就是他妈妈是到了这种地步，就你必须得生。他就很奇怪说我现在每天工作已经，他在硅谷工作，他已经累得半死了，你还让我去结婚再去生孩子，我现在的 survive 都是有问题了。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他认为传统的婚姻生育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他也不接受这种传统的界定。那在今天的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你给这样的人传福音，你说啊传统是这样，他就会说我为什么要听传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就是你不能把它掰过来，你说不传统是好的你必须得听，抬起杠来你就不可能把福音带给他。所以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哦，今天的世界他这些人已经对传统，对以前是怎么样，对大家都怎么样，已经没有这样的就是要遵循的认知了。所以今天你们会发现，就是在1940几年1950几年或者甚至1960几年，在美国大型布道会请一个名人来是管用的。但是今天你办大型布道会的这个情况就越来越少了，你也看到没有一个著名的布道人他也把大家都听。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已经对权威和从众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所以你们所有人都说他好，我不认识他，我干嘛要听他的。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不因为我们这一屋子人都听得好所以你也要听哦，这个 argument 就不成立了。那我们怎么去带福音？所以这个是在77也有讲到了，就是50年所用的传福音方式必须得重新思考，就是不能你坚持说我必须得让你回到一个从众的心态，因为现在人已经不是这么思考。那是不是他们就不能听福音了呢？不是的，因为当年在犹太的世界里面，即使大家从众，耶稣基督传的福音是一个很不从众的福音。耶稣基督传的福音是当年是逆流而上的福音。所有的犹太人都在献祭的时候，耶稣基督把圣殿给清了，把鸽子放了，牛羊赶出去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从来都不受从众或者是不从众的限制。所以我们如果跳出这个东西来看的话，对这种后现代的多元主义我们是可以有合适的回应的。但是他作者就先强调了，就是我们要避免几个回应啊，就是这是无效的，就是你可以坚持，但是你坚持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它是无效的。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勉强，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假设了今天我当了美国皇帝，不能说总统，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说了也不算啊，有时候如果我当了美国皇帝，我要不要禁止其他宗教的存在？这是我们要去想的哈。如果你当了美国皇帝，或者是 again 是皇帝哈，你可以决定一切，你要不要禁止只允许基督教存在，索性其他的宗教都给他禁了？你为什么要，或者是为什么不要？这是我让大家想，不用回答哈，你就想一想为什么要或者为什么不要。那作者呢就讲到了历史上面的事实是什么，就是我相信大家学历史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那个异端裁判所，就是罗马帝国还有很多的时候就持续了300年的天主教，只要有任何他认为可疑的异教分子，甚至是那个时候被烧死的人，包括你如果给人传福音说你信耶稣就能得救，这都可以烧死，因为你没有走天主教那一套程序。 OK， 如果你把圣经翻译成别的语言也足够烧死，因为只能去读那个钦定翻译版的，你不能随意翻译圣经啊。所以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就是说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的， 有的人他当了皇帝，他为了推广信仰，他就所有不服我的全部都消灭哈、啊。所以历史上是有这样的。那我们诚实的说，
他这个吧，不只是天主教呢，但新教也有。
嗯，
我知道在那个像那加尔文原来在日内瓦的时候，那个是对那异端非常严格的。
是。所以我们就回到这本书上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看圣经的话，你会觉得这种勉强的你不听我我就杀掉你就除掉你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OK， 就是我们尝试的说，因为神是给人了这种做决定的自由，你也有不信的自由，甚至是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时候，神都只是拿先知来劝或者是管教，都没有直接就是说把以色列民族全都灭掉、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去勉强人们去相信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信仰是一个非常里面的东西，就是所以我之前我就说我非常 appreciate 我们山上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的孩子在小学他可以有自由去参加小学里面的查经班，这个很好，但是我不会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去那个查经班，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我要求你不管什么信仰每天放学必须得去那个查经班，每天必须得向耶和华神祷告，那这个其实是你勉强不来的，而且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我知道很多长在教会学校被逼的要这么做的孩子，反而是他可能对信仰更加反感，他可能会有这种倾向。所以但是呢，自由是什么？是当你想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你可以有敬拜神的自由，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民主的一个好处。所以勉强是走不通的。那我们再来看放任呢，什么叫放任呢？就是与勉强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那这个极端是什么呢？是我们不能干预任何。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在这儿作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说什么容忍和放任在现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混淆。就是什么叫做容忍，什么叫做放任呢？有人会从一个极端认为说，如果我不同意就是不容忍，那这个就是说容忍是表示我 disagree 但是 yet respect， 这个是容忍啊，就是我不同意但是我尊重。那放任呢，是我彻底就不管了，就是爱咋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作者比较建议的是我们可以容忍但是不能放任。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立场，不是说我就放掉我的立场，我就不坚持任何东西了。所以那我再拿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如果学校不让小学有查经班，我不能放任这个事情，我肯定是要去抗议的啊，就是说还是要有这个查经班的自由的。但是我也不是说我极端到说所有的小朋友必须放了学都去查经班，所以我是有我的坚持，但同时我也不是说就 whatever， 但也不是逼着所有人都得。所以这个是这个作者的立场。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叫做容忍而不放任呢？他有这样一段话，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在79页哈。基督徒当然应该要有容忍的精神，尊敬那些想法做法不同的人，对社会也应当容忍，就是赞同在政治宗教上居少数的团体应当为社会所接受并受法律的保护。换句话说，就不是你信仰跟我不一样你就得被处死或者被隔离起来。 OK， 所以这个是容忍。但是什么呢？并不是教会的意见就 不值得一提了。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教会的声音仍然要出来，但不是说你跟我不一样你就得被隔离或者是被消灭、所以基督徒应该支持的是政治宗教上的少数团体能够在社会上能够活命并且被法律保护，这个是应该支持的，不是把他们都杀了或者都烧了，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同时基督徒也应该发声对于不对的事情。他举了一个很悲催的例子，就是二战时候的德国教会。我相信我们多少都有一点支持，就是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德国教会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没吭气儿啊，这个是一个屠杀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但那个时候的教会很遗憾地保持了沉默。
他只是讲的福音配教会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遗憾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集体沉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我们应该想啊。所以这个是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教会所做的集体的决定并不一定都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德国教会后面也有很多的反思哈。所以既不是勉强也不是放任，他认为在第八十一页有讲到这个勉强派和放任派其实是两个极端，他都不同意，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借着辩论来说服，但是这个是得在有民主的前提下，整个这本书它的前提是说它是写给西方的基督徒的。那我们说如果在中国的话，其实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信仰比较放松的时候，有教会试图要借着辩论去说服，最后就被全数歼灭了的原因是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自己的立场，我也曾经写过论文，但是这是我自己立场，就是我不建议中国的教会搞这一套，因为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这个只能是在民主的国家里面才有借着辩论来说服的这个 option 和基督徒可以去做的。所以他这本书是在一个他是写给民主社会的基督徒，是在一个你有选择的情况下，像在中国的话，我不建议我的弟兄姐妹去公开的去辩论，因为你公开的一辩论就马上被抓起来禁言，其实还不如悄悄的做见证来的比较好。所以这是特殊的环境。
他这里有一个可能是 tricky 的 point， 这个容忍你不放任，当你不同意，被定性为是不应该的时候，特别被法律是不应该的，你怎么办呢？
对，后面他会有一些对。
那勉强他那个用的是英文是什么词啊？
什么？
经济学里
出来
一
下。我不知道勉强。
因为放任是我对我来说放任那种相反词，好像应该是独断人。
对，这个就是他这块有解释，书里面有解释什么是勉强。勉强就是说你要是拒绝就受审判，就是比如说我规定一个法律，所有人都得当基督徒，你们谁要是看任何伊斯兰教的东西就全都关起来，这就叫勉强。
因为是 imposition
他们强迫了一些像是。
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去劝服呢？他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开始的动作要基于两个基本的定义，一个就是神的本性，因为神的本性是良善的。那前面有讲到，就是说第二章有讲到说神的本性是什么，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神的本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在教会里面或者社会上带来一个真正的一个影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本性有充足的认识，我们才可能影响周围的人。这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就是虽然我们学这本书，但是平常读经的功夫还是得下来的。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本性没有很强烈的认识，我们信的神是我们以为的神的话，这其实当然其实严格定义上每个人信的神都是他以为的神，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本性的良善公义没有一个好的认识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在这种很变化多端的世界里面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比如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我就觉得我就是要跟别人讲他不好啊，或者是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我就觉得他不好。但是当我对神的本性有一个认识的时候，我知道说虽然这个人我看来是不好，但神仍然是爱他的。那我在跟别人讲他坏话的时候就会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知道说神的本性不是如此。但如果我对神的本性没有一个认知，我认为神就是想的就是跟我想的一样的时候，我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就是我认为我想的就是神想的，那我就很理直气壮的去歧视一些人或者说一些人坏话的时候颇有良心的责备的，这是出于我们对神本性的一个不认识。同样的相反，如果我对神的本性有认识，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更加的 confident， 更加的有自信，是因为我知道说神的本性确实是如此。但你们屠杀犹太人，不管犹太人做了什么，你们屠杀犹太人是不对的。那我讲的时候我是基于我对神本性的一个很确定的把握，所以我就更加敢讲。那这个是讲到我们要对神的关心的东西，神的公义，神的良善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尊重良心，这个是讲到了就是不管一个人的良心状况如何，即使有错仍然需要被尊重。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人是 受造的时候人是有良心的，然后呢但是人的良心呢是被罪玷污的。这个他这个良心讲的可能还不是我们平常中文语境的良心，我为大家读一段话来解释一下他所谓的良心是什么。他说在82页，他说基督徒反对集权鼓励民主，原因就在此，集权压迫良心，而民主尊重，至少在理论上尊重良心，因为民主政府的权力得来有道，是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然而一旦法律公布，所有的公民都受其约束，必须顺服，不能随心所欲。不过在重大时刻，较文明的政府会允许有良心的抗议。所以他这个里面的良心是指的是大家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一种公众的认识，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但是仍然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他就说那良心有问题了怎么办呢，如果政府的良心也有问题了怎么办呢，那如果我们既不同意放任派也不同意勉强派该怎么样呢？他说教会应该努力成为国家的良心。那换句话说就是他认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应该勉强人相信，也不应该就保持沉默，似乎我们对整个这个世界的对良心的定义毫不关心一样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基督徒怎么叫做基督徒应该或者是教会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良心，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实践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的事情。就是换句话说，虽然你不把基督徒的标准强加于不情愿的大众，但是也不应该对每况愈下的情形保持缄默，这个是作者讲的。那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是主耶稣的一个例子。那圣经上有很明确的讲，主耶稣他当时会跟税吏和妓女一起吃饭，大家都记得对不对？法利赛人也对这个事情特别的不爽啊。那我们去想一想，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跟悔改了的税吏和妓女吃饭，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但是你没有这么读是很好，但很多基督徒其实读完了就是主耶稣是跟悔改了的妓女，曾经的妓女和税吏吃饭，但圣经上没有这么写，圣经上写的是主耶稣跟税吏和妓女吃饭。好，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触怒了法利赛人的原因。如果主耶稣只跟悔改了的税吏和妓女吃饭呢，法利赛人估计也不至于那么跳脚，对不对？他们都遵行律法了，都已经离开罪了，那法利赛人应该也不至于那么跳脚。那他们为什么那么着急？是耶稣跟税吏和妓女吃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可能今天他们跟耶稣吃完饭，明天又去税官收税了，压榨百姓了，对不对？他今天跟税吏和妓女，他今天跟耶稣吃完饭，他可能明天又去接客了。这才是真正刺激法利赛人的地方，就你怎么能跟这么污秽的人在一起。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是真理和恩典充充满满的，对不对？耶稣可不可能跟税吏和妓女说啊，你们这个欺压百姓，你们去卖淫收钱是好的，无所谓的，不可能，对不对？耶稣基督肯定，我们已经看到圣经上讲的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主耶稣也跟他们讲道，也跟他们讲真理。那就有一个问题了，税吏明天还会去税官上上班，妓女明天还会继续接客，他们是怎么能够很舒服的跟耶稣在一起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没有勉强把税吏和妓女绑过来听他讲道，对不对？是税吏和妓女自己愿意来听耶稣讲，而且是听耶稣讲一个真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仔细想来的话，所以既然耶稣不是跟已经悔改了的税吏和妓女吃饭，而是跟还没有悔改的税吏和妓女吃饭的话，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的态度上面让这些税吏和妓女是很舒服的来的，税吏和妓女连圣殿和法利赛人都不敢接近的，他怎么敢到耶稣面前？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至于他们敢到耶稣面前？第二，耶稣给他们讲真理是怎么讲的，让他们听完之后能够听完之后你会看到后面就是慢慢的贴近耶稣的人很多人悔改嘛，对吧？那他们不是第一天就悔改，那他们为什么第二天还愿意来听？ 所以当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要不然就是人通常情况下，要不然我就是严严的责备他，说你这个错了，你这个卖淫，你这个欺压百姓是错误的，你赶快悔改，不悔改你要灭亡了。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他还会不会来这么愿意亲近啊？但是如果你不讲真理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不讲真理的，那倒是跟税吏和妓女打成一片，你也看不到人心的悔改，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想这个作者所讲的不将基督徒的标准强加于不情愿的大众，也不对每况愈下的情形保持缄默的话，我们要去想主耶稣他是怎么做的，让税吏和妓女可以很舒服的跟他吃饭的同时，真理被宣讲出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要去想的，所以这也是我鼓励大家福音书一定要好好看。我听过最悲剧的声明就是福音书是给福音朋友看的，或者是福音书是给刚信主的人看的。我们信主这么多年的基督徒应该看更高端的书。我说天哪，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教导，竟然主耶稣的一言一行成为了低级的初级的。那个是如果说圣经中有什么东西是最高级的话，那就是福音书，因为那是主耶稣的教导。我说整个，但我不是说把圣经要区别开，我说如果你硬要分的话，福音书应该是你从现在到你老到你死一遍一遍一遍去读，永远读不完的。因为福音书主耶稣的言行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活的最 ultimate 最终极的一个见证。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误会，就觉得福音书是给刚信主的朋友看的，不是这样。福音书是你一生要仔细一遍一遍去看，因为那里面有主耶稣的言行和教导，那个是最最重要，因为主耶稣就是神自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心里面不要有这样的恐怖的误会。所以当我们去明白主耶稣的教导和他的言行，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本书上所讲到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容忍尊重和委身于劝服。在真理上面我们完全不妥协，但是仍然我们是能够进入这个世界，能够跟这个世界有对话的。这个是主耶稣当年亲自给我们看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说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很诚实的就是面对说什么呢，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其实是很悲观的。那在84页呢就讲到了他认为很可惜很悲观的一个基督徒对于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一个是现实但是也是很悲观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些基督徒哈，希望不是我们当中，但是你先听一下，有一些基督徒会说什么，当然我们应该关心社会公益，这个事实不能逃避，但是呢阻拦却广大无边，不仅是问题太过复杂，我们也不是专家，社会又很多元化，我们也没有独一的权利或者特权，而且反对的势力太强大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基督徒信仰在社会中已经堕入低潮了，我们感到陷入困境，孤立无援，何况人人都自私，社会又败坏，要期望社会改变那简直太不切实际了。 OK， 所以他这里面有引用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不作为，他或者他对这个事情他觉得很绝望的角度，那他就讲到了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呢，是我们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光，但是虽然我们不会让这个世界达成完美。作者试图说服我们是什么，这个世界不会完美 是没错的，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堕落也没错，然后对基督徒的逼迫也会越来越大都没错，但这不意味着光就可以不当光，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即使这个世界只会走向堕落，一直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审判全地然后更新全地都会，它就会越来越糟，但是光仍然要是光，这个是作者的坚持。
不能破罐子破摔，
但你也不要期待 乌托邦。作者一直强调我们不要期待 乌托邦，把全世界不信主的人全都统治了，搞一个基督徒乌托邦，这个不是我神给我们的护照。基督徒的盼望是在神更新的世界，但是仍然在黑暗的地方要有光，这是作者的护照，不能说因为它太黑了所以我们就不发光了，因为它太黑了，这个不是一个借口，这是作者讲的，是再黑暗就算是所有基督徒都被抓起来了你仍然要发光，这个是作者的立场啊，就是黑不是做黑，第一不要怨到其他宗教上和其他的人上，第二再黑基督徒也要发光，这个是作者的观点。所以 他就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以及圣经上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不管这个世界有多黑哈，这个基督徒仍然是应该带来他所有的正面的影响。所以他在第86页87页就讲到了基督徒的影响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应该接受我们是 与众不同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 OK to be different， 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些压力底下啊。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个讨论，就是什么样的环境会让你感觉有压力不敢讲。比如说那我是在青少年的，大家都知道你知道青少年在学校里面嘛，就是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我在跟青少年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有因为青少年其实他们想法也非常的不一样，就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不一样是 OK 的，但我们世界里面不是。所以当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第一，我不是要求你必须得跟我想法一样才能进我的教室，我从来没有这种要求，他们也知道。但是呢，我是非常清楚的跟他们讲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也 comfortable。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希望我们就是虽然这个世界很多元，但是我们能够很舒服的与众不同。所以当我跟青少年沟通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哎，我的想法是这个，然后他们就会说，哎，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说 OK， 我 OK with 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我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真理啊。但是呢你不一样的我也不会把他们怎么地。那他们就我说你要听我的我也听你的，那他们给我讲他们的我就给他们讲我的，我不会因为说我担心青少年会不会不喜欢我，所以我要跟他们一样，或者我就不讲，我还讲。但是呢我也不会说你必须因为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现在在教会里你必须得想法跟我一样，我也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是 OK 跟他们不一样。这本书也要求我们明白，或者他期盼我们明白说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It's fine， 不用躲着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啊。然后呢他就讲到了基督徒应该带来影响力，换句话说我们要用光来照着别人。那这一点上面我是觉得就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非常好的。任何一个他接触的税吏妓女任何罪人，他领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会意识到说主耶稣是爱他们。很简单，就是我在跟很多的福音朋友也好青少年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真心爱他们，还是只是为了传福音做一个样子，他们心里是有数的，他们真的有数的。有时候他不接受福音但他接受你，这是主耶稣当时这样做的。就是这些税吏和妓女为什么这么舒服的跟主耶稣在一起，他肯定心里面虽然暂时还没有接受主耶稣讲的所有东西，但他知道主耶稣是好意的，知道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怀好意的，不管他们讲的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心里面存着的好意别人是能感受到的，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偏见的话，别人其实也是能感受到的。我只能说很遗憾的，神的道只能借着与神相似的生命传递出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带着满满的偏见来到一群人当中的话，别人是其实是能感觉到我们的偏见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难带来影响力。所以影响力的根基是里面我们里面得有真光，这个真光到了就能带来影响力，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不管到哪里，我们的光是能够照到人前的，是因为这个黑暗的环境即使他还没有接受光，但是他知道说你是从神来的，你是有良善的，你是爱他们的。所以这个是带来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在89页，作者就特别强调说什么呢？如果黑夜来临，房屋很黑，怪房子没用，因为太阳下山时必会如此。问题是光在哪？我们也不是自己发电弄个光出来，我们只有是说把神的光带到人前。所以我们里面在神面前一定要是一个顺服的状态，你越顺服，你带来的影响力就越大。因为圣经上有一个比喻说什么，我们好像什么，好像一面镜子，神的光照到我们的脸上，我们就反射到人前。我希望大家都读过这一段哈，如果没有读过的好好回去看圣经。就是如果你这个镜子很脏的话会怎么样，上面沾满了什么叉烧肉啊，什么皮蛋瘦肉粥啊，这些东西它就反不出光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越在神面前越近前，我们越向主， 我们所反的光就越大，我们带来的影响就越大。所以这个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光是学习圣经知识，我们的生命得有那个有神的度量。所以当我们来到人面前的时候，别人知道我们不是带着偏见来的，我们是带着好意来的，带着基督的生命来的，我们是接纳他们，我们是爱他们的，这个时候影响力自然就带来了。所以这个是这本书强调的是，我们是盐，我们是光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影响力，但是前提是你得是盐，你得是光哈。所以这个是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肯定很多人就想啊，是我愿意成为盐，愿意成为光，具体该怎么做呢？作者讲的在90页讲到的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人忽略的，就是祷告。我曾经给大家讲个真实的笑话，我曾经跟一个人讲，我说哎，我要不要为你这个事情祷告？你知道他怎么回复我吗？他说哎呀，还现在还不至于，那个如果需要的话我会跟你讲。大家觉得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不相信祷告的力量，
就是祷告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个需要一个极度的心理安慰的时候才去做的哈。但凡有点办法，我们还不至于到祷告的地步。所以这本书上讲的是什么？讲到同样的，就是祷告不是陈腔滥调或者基督徒的慰藉，习惯式的慰藉，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啊。第一件做的事情应该是祷告，而不是最后一件。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圣经中要一遍一遍一遍一遍读的，你其他都不读，你也不能不读的是什么？主耶稣的教导，对不对？福音书，福音书绝对不是福音朋友和初级基督徒才读的。同样的，祷告不是你实在走投无路了，磕得鼻青脸肿了，你才去祷告。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因为祷告是整个灵界的战场。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一生其实被卡的地方就是灵界的东西。魔鬼的谎言让我们以为我们只能顾得上我们的小家，我们顾不上其他的弟兄姐妹。魔鬼的谎言让我们以为我只能服侍那些我看得顺眼的基督徒，看不顺眼的我是服侍不到的。所以魔鬼这些谎言，这些灵界的势力把我们牢牢地辖制在一个地步。虽然你还信主，但是你的生命不能成为光，不能成为盐。你以为你不行，你以为靠着神的力量你不行，你就只能顾得好眼前。所以祷告是让我们用神的眼光看到，说原来神给你预备的一生的丰盛绝不仅仅限于你眼前的这一方天地。所以这是整个人的一生，包括基督徒的影响力，都是一个灵界的一个斗争的结果。这一切的根基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灵界的战场是一个只有祷告才能够去得胜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祷告不是最后一步，是第一步。然后我们要相信的是福音的力量，福音真的可以改变人，而且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文化，这个我们要相信。有的时候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有的时候我给人传福音，有一些福音朋友给他传了有很久了还没信主啊，然后有些人好不容易信主了，但是你看他今年下一年再下一年好像生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当然神有他的时间，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我们不光是看到说我们要传福音给人，我们也要看到说我们还要领人进入基督的丰盛，让福音来改变他的生命，而且福音真的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和我们所服侍的人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福音是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也应该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哈。这个是我给大家读一段这样这个文章中写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福音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文化，并不是指若不传福音就不可能有进步，而是说福音带给文化一些改变，必能减除进步的障碍，并且大大促进改革的速度。福音传得越广，情况就越有希望。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 again 不是乌托邦，不是一切都会美好，就像我们给人传福音也是这样，不是说他信主了一切都变好了，然后他的所有问题都消失了，我们自己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福音是可以带来盼望的。福音真的可以给一个人他的生活的状态，给一个社区他是个社区的状况带来不一样，虽然这个不一样可能是有限的，但是仍然是有盼望的。 同时神的真理比魔鬼的谎言更有力量。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在跟这个世界跟魔鬼抢人，这个也是真的。那不管是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还是我们的下一代哈，我用我的手机好了，那个我估计我的电脑可能真的不行，抱歉死在了大家的面前。哎呦，哎呀，我的电脑真的死在了大家的面前，看看能不能启动了。我就把我的那个还好我上传了，我上传了那个。
你弄吧，我帮你。
啊。还好我上传了，就用我上传的来，应该不用。对，我想起来了，我这后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讨论问题啊。讨论问题其实就是在后面给大家念一下就好了。那
到最后那个抗议，每天讲还能免费吗？
对，我们时间那个时间问题，所以我又 skip。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后面的话，就是见证与抗议的话，那我就说这个他讲的抗议呢是指的基督徒可以参与这种民主社会里面的一些抗议，就是换句话说这不是指那种暴力抗议，或者是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不同意你举一个牌子说你不信主就要下地狱然后去抗议，这个不是他上面说的抗议，他是这个上面抗议就是当我们觉得比如说啊，有一天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一天我们的政府要开始屠杀犹太人啊，基督徒是要发生的，但是一发生会有代价的，就大家自己去权衡。但是不是说我举一个牌子说同性恋者都灭亡，你们都该死，不是这样的一种抗议，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不过他可以举牌子说我反对同性恋，
我不会赞同这个，对，但是我自己。我觉得那我也可以举牌子说我反对婚外出轨，对不对？那要举就都举，不要只举一个，会让人误会说好像我们基督徒不在乎婚内出轨，不在乎这些性的流行。
但是因为在美国吧，一般是政治运动都在 DC 嘛，现在可能到明天就会有抗议说我主张我身体我自主。
对，我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写我反对同性恋，因为同性恋是人。那人就是人，人仍然是神造的人。
他不能反对同性恋，不能反对人了。
就像耶稣基督，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哈，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举的牌子说我反对妓女和税吏。如果他是举的这个牌子的话，这是法利赛人干的事情哈，他们反对妓女和税吏，不许进神的殿。耶稣基督跟妓女和税吏吃饭，但他宣讲真理。所以我自己感觉不要让世界上的人误会我们好像跟耶稣不一样。我可以跟同性恋一起吃饭，一起查经，我不反对他。如果我高举一个牌子，我
反对。不是反对同性恋，他反对同性恋的行为，这个对吧？他们反对同性恋一般，
同性恋是最重的一种罪。
对。
我们完了会讲这个，专门会有一章会讲。我认为，如果我每天举一个牌子说我反对同性恋性行为的话。我每天我就是只反对这一个啊，那我就会让别人误会我好像撒谎不是问题，好像骄傲不是问题，好像出轨不是问题。我说如果我只举这一个的话，但是如果我在跟同性恋者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会讲说圣经上讲的这个任何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有问题的，那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但是我不会说你这个人要灭亡了，你赶快悔改了不然就灭亡，我不会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会这样讲，同样的，我如果跟一个有婚外情的人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也会讲说圣经上是怎么教导性行为的，但我不会说你就灭亡了，你现在不悔改你就灭亡了，不要跟我吃饭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去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跟税吏和妓女宣讲真理的，我照着耶稣基督来。所以当我们在抗议的时候，抗议不只是同性恋，我刚才已经举了例子了，比如说有人要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虽然犹太人跟我的信仰不一样，今天比如说啊，如果美国突然要屠杀穆斯林了，你去不去抗议？这是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作者在讲抗议的时候，他不是仅限于这个问题。Again， 就是这个不是重点，后面我们会专门提到具体的堕胎、具体的战争、具体的 同性恋的问题哈，但是仍然就是说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跟这个作者是一致的，就是我可以跟同性恋一起吃饭一起插进，我也这样做过，我不是说只是在说口号啊，我给他传福音，我传的是我认为是非常中肯的福音，虽然他不能马上接受，他仍然愿意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跟我继续吃饭，我觉得我是没办法，但是我没有在真理上妥协，但我仍然让他从心里面知道说我是爱他和接纳他，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做法。好，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你的朋友和同事，就是你的这个圈子里，你的朋友同事后现代主义已经盛行到什么地步了，你有什么样的就是这种体会啊？就是后现代主义这种多元的没有绝对真理的这样的东西，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云翔哥，我这个电脑是不是没救
了？我启动不了啊，不是没救，我能力有限。
抱歉，我今天没想到大度。
回去把电源拿下来，是那个电脑拿下
来。OK， 然后第一个问题，大家就是脑子记一下哈，完了请编辑把那个 PPT 放给，因为我还有两篇文章要让大家看，挺好的，大家看的，所以大家可以看。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在你真实的生活圈子里面，不是在网上哈，是在你真实的生活圈子里面已经到什么地步了，你有什么体会可以分享。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蒙召是为了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做见证，不惧怕不回避，你内心有没有在某些环境下曾经惧怕过，不敢讲是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有没有你认为有没有出路是可以出来的啊？当然第二个问题就稍微有点更加 personal，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任意选一个可以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你真实的朋友圈里面，你觉得后现代的这种观念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就是没有绝对真理啊，你有碰到哪些这样的观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蒙召是要为神的福音做见证，你不应该惧怕，这是道理啊，但是事实上你是不是曾经在某一些环境里面不太敢公开讲的或者公开见证基督的真理呢？不是说让你去跟别人打，okay， 我认为没有必要跟别人去唇枪舌战，但是仍然我认为基督徒应该非常 confident， 非常自信的去见证，但是可能你在你的同事面前，在你的孩子面前有一些话不知道该怎么讲，都可以分享这样的经验。所以这是我当时放在 PPT 上的两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分享？还是你没有碰到过？